在恩典中成长，由方卫爱主持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19盘磁带。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，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，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儿却一知半解，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。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，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。诗篇第100篇2节说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。而在启示录7章15节又说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。侍奉神不是少数人的事，而是全教会的侍奉，是所有信主的人一块来做的事。你比方啊，我们去看望做肢体的弟兄姊妹，我向个别人见证主耶稣，跟教会聚会点同心的祷告，邀请和陪一些没有信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而且我扶助一些软弱的肢体，看到有肢体生活上需要，我的金钱上就具体的帮助奉献，带领出信的人和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块在主里追求长进，甚至在聚会的地方里我做清洁的工作，我把地板擦干净，我把桌椅板凳擦干净啊，我把诗歌，我把圣经都摆好放好，让大家容易拿容易看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向神的侍奉，接待弟兄姊妹，供给有缺乏的信徒等等啊。如果我们的心火热的要求侍奉，侍奉的内容应该说是够丰富的，我们不用担心没有侍奉的机会。其实我们担心什么？担心的该是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侍奉的心。主如果叫我们看见的更准确，我们就能够领会连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一个侍奉啊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章22-24节，我们一块看一看这两节经文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的职分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现在虽然活在地上，但是我们永远的家是在天上，谁有资格到天上？就是我们这些蒙神救赎的人才有资格到天上。神悦纳了我们，他不定我们的罪，他接我们到天上，叫我们在天上承受产业，天成了我们的居所，我们的心就不停留在地上的一切，我们的前途不在地上，而是在天上，所以我们的指望是在天上。有一天主耶稣要从天上降临，把我们接近荣耀里去，这才是我们的指望，这个指望所带来的荣耀是永不过去也永不衰残的。人是以人所做的来满足自己，神的儿女却是以神的所作作为荣耀的盼望，所以不希望在人中间的高位和权势，而是要得到神自己做我们的荣耀。现在越多寻求神的荣耀，到了那一天见主面，就要更多的得着神的荣耀，而且会更多的彰显神的荣耀。当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出的时候，我们卑贱的身体就要起变化，会从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会从衰败的变成不能衰败的。复活的基督是怎么样，我们在复活的大能里也是怎么样，外面的形象是荣耀，里面的性质也是荣耀，一切都是荣耀的。所以我们要确实的认定基督就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得的荣耀的内容，这一切 在主再来的时候都要成为事实，如今是我们的盼望，那么到了那一日就成为我们的眼见，这是神起初的安排。人的失落使神的安排延后实现，虽然神似乎走了一次很大的弯路，但是终究神还把起初的安排恢复也执行了。神起初要人成为他的荣耀，主再来的时候人果然成为神的荣耀。神起初就命定人要跟神合一，人进入基督里又住在他里面，人就跟神合一。神是我们的荣耀，是我们的指望，也是我们的奖赏，我们所有的追求都该集中在他身上，而不是在属地的事物上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。所有弟兄姊妹如果一块侍奉主，那么在侍奉的分配上就根据个人所得的恩赐。恩赐是什么？就是神给我们的特长，我们就照我们所长的来服侍主。我们个人的恩赐有些是我们本来有，主就使这个恩赐更明显，有些我们根本没有，主就完全的赏赐。格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让我们看到，神不会把恩赐集中给一个人或者给几个人，神是把各种恩赐分散的赐给每个信徒，叫每一个都有恩赐来服侍主。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所以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有没有恩赐的问题，而是在侍奉上忠心不忠心的问题。全教会一块在侍奉上忠心，众人都要在恩典上长进，神的心就感到满意了。接下来我们思想第四方面，就是按着神的心意侍奉。因为侍奉不仅是一个工作的问题，我们也要注意所做的工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。不合神心意的工作，你再忙再累啊，虽然人再劳苦，但是呢不是侍奉。你比方说啊，一个主人吩咐他的仆人给他预备一点水来洗把脸，那个仆人花了很多时候烧了一大锅开水，是吧，把脸盆都灌满了，说主人你可以洗了。主人对这个仆人的工作满意吧？我相信不满意。那是开的水啊，在脸盆里都溢满了，那么满的水我毛巾放下一地板都湿了，而且那么满的水都是开水，我能洗能用吗？当然不满意了，这样的开水能把人烫伤了，是吧。这个仆人工作是做了不少，是吧，烧一大锅水，是吧，但是不能说是侍奉，那是闹着玩呢。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不但是有工作，而且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做，不做神不喜悦的事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看利未记十章一二两节，旧约的时候亚伦他是祭司，他两个儿子不照神的心意献上燔火，结果就死在神的面前嘛。这个事儿可以作为我们追求侍奉神的人的一个见解。我们的侍奉要做在神的心意里，不按真理的做法只会给人招惹亏损。最后我们思想的就是那些不许可侍奉的人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到他面前来的人都该是圣洁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所以侍奉的人要圣洁，更要圣洁。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就认定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是不能给他侍奉，不管他在世人当中有什么地位有什么面子，也不能让他碰侍奉的事。很多教会为什么堕落，为什么混乱，聚会点为什么没法合一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聚会点教会不但收纳了没有得救的人，而且还让这些人去摸侍奉，那教会能不败坏吗？犯了罪不肯悔改的基督徒也不能让他有侍奉，带着罪的人去侍奉，不但是顶撞神的圣洁，他自己也会招惹神更重的管教。所以为了敬畏神，也为了这个犯罪的本人好，都不该叫他再侍奉，一直等到他悔改了归向主了，不管他多有恩赐，不管主以前怎么使用他，我们都该学习敬畏主，不要顾人的情面，要停止这位基督徒的侍奉。那么最后我们可以来个小结，侍奉神是恩典，那是极讨主喜悦的事儿。 神的儿女如果不释放，那一定失去了神极大的恩福，所以每一位得救的人都应该爱慕释放主。当然开始学习释放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生硬不习惯，而且有时候还经常会做错了事，但是不要怕，没有一个学习侍奉主的人是不经过做错事的阶段，谁都经过，错了就知道自己的不行，那就更多的仰望和倚靠主，错了就会认识主的正路而调转自己的脚步。初学侍奉的弟兄姊妹，不要看自己有什么，好像没有自己不行，也不要害怕自己会做出什么，我们只要好好的祷告，求主带领自己，也跟在邻里长进的弟兄姊妹有交通，这样就叫自己在学习侍奉的功课上有了保护，在侍奉上更好的经历和认识主。弟兄姊妹，放心把自己摆进侍奉里吧，主会帮助我们，会扶持我们的。边云波弟兄写了一首叫《献给无名传道者》，是讲一个侍奉工人的路，我已经录了磁带，你需要的话可以来信索取，我自己也很受感动，那相信这盘磁带能够激励我们更好地踏上侍奉的路。一段是马太福音28:18-19的经文，另外一段是罗马书10:13-15的经文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圣经又说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弟兄姊妹，罗马书1:16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神给我们指出，所有的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，只有相信福音的人才能够脱离神的定罪和刑罚。我们这些因为靠福音得救的人，我们应当更清楚地知道，在福音以外世人那是没有指望的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，他们所走的路是朝地狱走去的。这些人有些是你的亲戚，也有些是你的朋友，有一些却是你根本从来不认识他的。不管他们跟你有没有关系，即使有点什么关系也好，如果你替他们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你能不能麻木不仁、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们往灭亡的路走呢？这是对所有信主的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。神所拯救的只是那些相信的人，但是你如果不把福音告诉他们，不带领他们信主，他们怎么能够成为相信的人？如果不是别的弟兄姊妹把福音告诉你，你怎么会相信呢？是吧？你怎么能够成为相信的人呢？现在你在救恩里你是个事实了，但是你却不能让你周围的人，他们没有听过主的名他们就死了，你心安吗？你一定要看到传福音的需要，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愉快地跟弟兄姊妹侍奉主。所以传福音的工作，我们首先要知道这是主的命令。我们不光是在道义上有传福音的催促，我们这些追求学习顺服和释放的人，我们更要看到传福音是主的命令，是主心里一件很重的事。我们的主正如提摩太后书3:9说的，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信主得救。主自己亲身来做成这个救恩，就是为了不叫有人沉沦呐。主在地上做完了救恩，回到天上去以前，他就把他的心意在马可福音16:15向门徒宣告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这是主的命令，也是主对信徒的要求。他要求我们 在传福音的事上服侍他，在拯救人脱离罪和死的工作上来体贴他。我们要是能够顺服主，又愿意侍奉主，我们就没有理由推，也没有理由不接受传福音的托付。主的命令是早就向我们发出了。保罗他深深体会主的心，在格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他说，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他觉得他如果不传福音，他就成了一个不顺服得罪主的人，他不敢这样刺伤为他舍命的主，于是他甘心做一个在福音侍奉上体贴主的人。我们不要以为传福音那是传道人的事儿，我们真正认识了侍奉，我们就会明白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福音的见证人。当然神把一些弟兄姊妹呼召出来做传道人，叫他们像使徒行传六章四节那样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但却不是说其他的人就可以不用传福音不用管了。我们细心的留意主的命令，主怎么说，不是说你啊，是说你们，这个你们就包括你和我，你我是包括在你们里头的，也包括古今中外所有信主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爱慕传福音的心，尽我们所能的做去传福音。那么我们第二方面来看看初期教会传福音的见证。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初期教会那是很蒙恩的。神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说，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那时候教会受的反对和迫害那是够凶狠的，但是那些逼迫没有把教会给除掉，反而让教会更加成长。当然这一面是神自己的同在，可另外一方面却是信主的人他们即使在逼迫在患难里，他们都热切地传福音，没有人放弃福音的释放。没有逼迫的时候他们传福音，就是逼迫来他们逃难去了，在逃难的这个过程里他们也没有停止传福音。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八章一到四节啊，就是从那时候起，就从那个逼迫逃难起啊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外门徒都分散了，分散在哪，在各处。那么经文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。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又记载，那些因斯提反是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。我们看到逃难啊，逃命啊，那是很伤脑筋的事儿，是吧，但是门徒却把传福音摆在顶重要的位置，只要留得性命，在福音还是要传出去。他们的拼命传福音，就叫很多的人得到拯救，很多的教会得到建立。在教会的历史也同样的记载，初期教会的信徒因为各种原因迁移到外地，他们所到之处他们都向当地的人传福音。在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，很多信主的人不但是用言语传福音，也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福音，因为他们深知道人的肉身生活不是最重要的，只有借着福音叫人脱离永死，那才是最重要的，拼死去传福音也值得。腓立比的教会那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。圣经上在腓立比书一章五节也见证他们说，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呢、啊。那么在二十七节又说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那么从整体来说呢，他们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。从个人来说啊，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都是传福音的人，可现在我们看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聚会点多半都失去了传福音的见证，基督徒也失去了传福音那种火热。我们想一想，当我们没圣经那些年代，我们没有教会没法去崇拜没法去交通的那些年代，那时候我们还传得挺起劲儿的，可现在圣经也有了，诗歌也有了，这个聚会的地点也豪华了，怎么搞的，怎么现在传福音就冷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求主，求主在我们身上恢复传福音的见证啊。 第三方面，我们要看到一些亲密的呼喊。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九节起，主说了一个比喻，就是那个在生前不愿寻求神的财主，他到了阴间受苦的时候，让火煎熬的受不了了，这时候他后悔了，也想到还有他的亲兄弟活在世上，他就说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到这个痛苦的地方。在火湖里的人，他们受永刑的时候，那个痛苦啊，就使他们发出凄厉的呼喊。但是喊也没用啊，你喊喊也没法减轻在火湖的痛苦。如果在火湖有很多人都是你认识的，那么他们那些那么凄凉的喊叫声，你说在喊叫声里，他们会不会像那财主一样，他们会想起你的？他们会不会埋怨你跟他做了多年的朋友，你认识他那么些年了，你竟然没有讲到主耶稣的福音，一句也没跟他们讲？我想他们在火湖里一定会，那时候你在天上享受救恩福乐，你看到你的亲友在火湖受刑，你心里能安吗？不要把不安的心情带到天上，弟兄姊妹，也不要让火湖有埋怨你的声音。我们今天能够安稳在救恩里，我们能够不受永刑的威胁，我们真的要回想，我们蒙恩得救，除了神的怜悯，就是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放弃了他们该有的安逸享乐，他们专心的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听见福音呢。你看，就拿我们中国来说，一开始是很多这个外国的基督徒因为顺服主离开他们的祖国，离开他们温暖的家园，熟悉的亲友，他们孤孤单单的来到陌生而且又不喜欢他们的地方，来到中国，是吧？老外来到中国，他们整年生活在帆船里，而且经过惊涛骇浪，多少人把他们性命也扔到中国的土地上，他们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信主，脱离永刑的痛苦，叫我们不在火湖跟那些灭亡的人一块发出凄凉的呼喊。那些陌生人这样向我们传的福音，可是我们呢，我们自己是中国人，我们怎么能不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？我们怎么能让他们没有听过福音就让他们到火湖去喊，去凄凉，去绝望，去受苦？不能这样做。有首诗歌说，恳求主今带领我，教导我去传扬真道，亲友们最终失散，无法找到正路，少有人关心他们，少有人肯祷告。主啊，感动我并充满我，使我领人归主。我希望这首诗歌能够激励你我很好的为主传福音，也能够激励你我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亲友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。阿们。
恳求主今带领我，教导我去传扬真道，亲友们最终失丧，无法找到正路，少有人关心他们，少有人肯祷告。感动我并充满我，使我领人归主。
传福音的侍奉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该做的事，我们已经不要再犹豫了，我们应该尽快的参加到传福音的侍奉里。不过在这里就开始要提到一些关于传福音的具体事情，这些具体事情提出来是为了让我们开始侍奉的时候可以操练自己。首先第一方面是侍奉，传福音的侍奉要先从祷告开始，一切的事情都该从祷告开始，传福音呢更应该从祷告开始。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四章三节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保罗啊，在好几卷书信里都提醒信徒要好好的为传福音祷告。那事实上传福音是一个很厉害的属灵征战，要把在撒旦辖制下的人给释放出来，撒旦哪那么轻易就肯放人呢？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场征战里一定要使用祷告的兵器去攻击仇敌，释放受捆绑的人。纪念传福音的弟兄姊妹，纪念听福音的朋友，又求主管理着传福音的环境，更加求主加添自己传福音的负担，最好是把自己要领他们信主人的名字也记下来，而且经常的在主面前提他们的名字，求主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得到他们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个人做见证，因为传福音不光是全教会整个聚会点的事，也是个人的事。个人如果不做见证，教会聚会点的传福音也不会有果效，又或者说教会聚会点的传福音释放就没有见证的根基。个人怎么做见证呢？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个人的见证，首先我们要在人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，承认主的名，别让人家跟我们交了朋友，交了十年八年也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等到你跟他传福音，哦，原来你是信这个，那真是失了见证了啊！这是我们做福音见证的态度啊。这个时代是个好讥讽的时代，尤其是对待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做福音见证的人，我们绝不因为人的讥讽就退缩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嘴，用我们的口向人传讲福音，而且我们也用生活行为来证实主的道，使我们摆在人家面前，我们就是一个活的福音见证。